6月的时候，我去巴西圣保罗的一个神学院教书。那去的时候呢，就发现巴西有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是奥林匹克的气氛。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明年要轮到他们办这个奥林匹克。那如果你还记得这个啊，那当然呢，巴西跟以前希腊一样呢，永远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呢，啊，明年要办奥运了，然后呢，给人家一个感觉就是那个场地都盖不出来哈，就拼命在那边赶工赶工赶工。这是我那时候去巴西的感受。那如果你记得上一届奥运在伦敦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啊，很多的运动比赛当中有一种比赛的方式，这种比赛方式叫做接力赛啊。那所以呢，田径有接力赛，那有比如说有长跑的1600接力，短跑的有400接力，然后游泳有接力赛，我找不到那个游泳接力的照片，所以你们不用看啊。那除了这个距离以外，游泳的接力赛还会有分不同的游法，对不对？有哪几种？蝶式、蛙式、仰式，还有什么自由式，对不对？好，那一般来说呢，接力赛都是四个人，但是很可能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跑过，我这种身手只能够跑一种接力赛，这种接力赛叫做大队接力，那意思是很多人，所以呢，我还可以凑上数。那大队接力赛一次比赛每一次要接力20个人，然后那个过程非常的长，每一个人跑多少，如果一个人跑200公尺的话呢，20个人的接力赛要跑4000公尺，所以那是什么？那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那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我看这个伦敦奥运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接力赛当中，你看到有一种节奏，每一个人接棒的时候，刚接棒的时候他跑的，一般来说一开始的都是拼命的往前冲，跑得很快，然后呢，特别是那种1600那种要跑比较长的，你会发现越跑越慢，越跑越吃力，然后跑到后来的时候，你会担心他的跑得完跑不完。可是重要一件事情是他能够跑到最后，然后把那个棒子交出去，然后他把那个棒子一交出去之后，新接棒的人又开始怎么样？又开始拼命向前冲，又跑得很快，冲冲冲冲冲，然后到了后来又开始慢下来了，开始吃力，然后开始让你担心说，哎，糟糕，他跑得完跑不完，然后再交给下一棒，然后继续不断地向前冲。我突然发现了这个接力赛有这种有这种 tempo 有这种节奏哈。我觉得很多事情的发展常常像接力赛一样，跑步是有接力赛，游泳有接力赛。但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当中很多人，你在做研究、做科研，你会发现呢，如果有一个研究当中有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啊，常常呢，这个 project 的延续也是需要接力赛啊。甚至我们可以说哈，很多的历史的发展，常常好像都是在跑接力赛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很多事情的发展呢，我们可以用8个字来表达。这8个字叫做世代交替，薪火相传，一代一代的跑下去，一代一代的跑下去。如果要能够持久的跑，每一棒都要跑得很好才能够持久。那很多的事情是这样子。那我们会发现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基督教教会的发展，福音的传扬，常常也是在跑接力赛，常常也是世代交替，薪火相传。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呢，是一个世代交替的时候，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个圣经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我们从这个礼拜天开始，我们要开始查考新的一卷书啊。我们刚刚查考了查到出埃及记20章结束，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开始查考使徒行传，但是我们不是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查起。为什么我们不是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查起呢？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暑假的时候，我们查考过使徒行传的第1章到第12章那个部分呢，去年已经查完了。如果呢你去年还不在这里的话，很抱歉，那你就自己赶工追赶。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的13章查起。好，希望的是能够到11月以前能够把全本的使徒行传查完。好，那如果呢去年的时候你在，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就讲到说使徒行传的11章到12章讲到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的救恩的工作以后，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之前，他向门徒颁布了命令，然后呢，门徒领受了这个使命之后，从五旬节开始怎么样建立教会，传扬福音，拓展神国。那使徒行传呢，其实是在讲这一个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传扬福音、拓展神国的过程。那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的过程。那这一本书啊，有一个要节，这个要节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一句话呢，被认为是《使徒行传》的一个 key 的一个钥匙。你可以看到整个《使徒行传》的发展的状况，就是按照这个地理结构发展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好，按照这个结构来发展的。好，那么另外一种表达《使徒行传》的结构，你看下一章。他是把使徒行传分成两个部分，很明显的分成两个部分。那么切分使徒行传的地方就在哪里呢？切分的地方就在使徒行传的12章的结束跟13章的开始。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查考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把使徒行传哈，那分成前后两个部分。第一章到12章。第二个部分呢是13章到28章，那我稍微把它的重点做一个分析。好，在这里你看到我这样写的，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的见证。那么第13章以后呢是什么？是一个向外邦的见证。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啊，使徒行传28章呢，他们已经差不多传到了当时观念当中的地极。当时地中海人观念中的地极，你说不对吧？那也不过才那么远的地方，怎么能够算地极呢？但是我们从今天的世界观来看，在那个时候的世界观已经是到了地极。第二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虽然已经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可是呢，传福音的对象主要是以什么？是以向犹太人为主。13章到28章呢？这过程当中虽然也有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13章到28章呢，已经开始怎么样？是以外邦人为主。那第三个部分，1章到12章呢，是如果你说1章到12章有个最主要的人，有一个主角的人物，那个人是彼得。那12章的时候呢，好像是彼得这个回眸一顾的时候。然后13章开始呢，就主角人物就变成你13章看到的时候，他的名才叫扫罗啊。但是呢，后来我们都知道是所谓的保罗，是以保罗为主角。第四个，1到12章哈，在这个宣教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扮演最关键的这个教会，我们通常叫它叫宣教中心。那个宣教中心是哪一个教会呢？是耶路撒冷教会。那13章开始呢，这个宣教中心哦，开始转移，从耶路撒冷教会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今天我们开始读到的安提阿教会。那么我们顺带提一下，我记得我打了这句话，结果可能还是我以为我打了，实际上后来没有打。我顺带提一下，在使徒行传结束以后，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后使徒行传时期，宣教的中心呢，又从安提阿教会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罗马教会。那这个转移不一定和这个教会本身的兴衰好坏有关系，未必是因为说耶路撒冷教会原来很好，现在呢 变得不好了，衰退了，所以呢宣教中心转移。有的时候这种宣教中心的转移呢，不一定是跟教会的本身有关系，有的时候呢是跟外在的条件、外在的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的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 读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来看这种宣教中心的转移呢，我们可以用平常心来看这种转移。所以我宁可看这种转移是一种交棒，是一种世代交替。所以如果哪一天棒子交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因为棒子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骄傲起来了，就自我感觉良好。为什么？因为不管棒子在谁的手上，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计划，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相反的，我们要用一个谨慎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要很谨慎的是，当棒子交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当时机来到，当神的托付来到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承接上帝的托付。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给我们的提醒。那为什么安提阿教会成为第二代的宣教中心呢？我们看下一张那个地图好不好。有人最近看到我这个 的缺点，所以送给我一个 pointer， 但是很抱歉我第一个礼拜我就忘记带来。OK， 那你可以在那里看到的是整个地中海的周围的一个地图。你看到那个线条的最下面那里，我应该用 pointer， 假设我用 pointer 一点，最下面那里让就是所谓的耶路撒冷，是现在的巴勒斯坦的地方。那安提阿教会在哪里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直直的线上去到后来变成横的，刚好在那个直的线跟横的线的那一个交界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所谓的安提阿。安提阿教会呢，刚好是在现在的叙利亚跟土耳其的交界的地方。那你可以在那当中，然后呢，我们今天后来看到的是保罗的第一次的旅行步道。你看到他这是第一次旅行步道的路线图，你们看这个路线图看起来像什么东西？这个路线图，你看那个从安提阿那边开始，那个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阿拉丁神灯？看起来像不像那个阿拉？看像不像那种古代那种阿拉丁神灯那个样子哈？那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安提阿教会在什么地方哈？那个地方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是在这个土耳其跟叙利亚的交界的地方，它是进到那个所谓的巴勒斯坦的一个门户的地方。所以它的位置从陆路来说呢，是一个陆路的交通枢纽，往来非常的方便。好，那第二个状况就是从海路来看呢，它也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因为它离 海岸非常的近，所以它在交通上面呢，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是一个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第二个，它的地理位置就 造就了它大都市的地位。在当时呢，安提阿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都市，所以除了这个都市的人口很集中以外，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都市，所以它是当时叙利亚省的省会。所以它是一个，刚才我讲的这些都市的外在条件呢，间接造成了安提阿教会在人数在经济方面都是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教会人多，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人少，不一定是因为我们非常的复兴，其实有的时候跟外在的环境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看说哦，内陆哪一个小教会啊，人数怎么永远都那么少，其实那有的时候呢是跟他们的外在的环境有关系。但无论如何呢，安提阿教会呢有这些外在的资源，所以他在短时间之内就成为一个大的教会，所以他所有的资源呢就成为宣教中心。第三个就是这个都市的特质呢造就了这个教会多元的背景。我们如果读刚才的经文，再回到地图后面的下一章哈，也许漏掉了没关系，我用讲的。那个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安提阿教有一群人，他们在一起祷告，这群人被称为是先知，或者是被称为是教师。简单的说呢，这一群人是教会的核心的同工。那么这一些人那当中呢，有些人被提起来了，巴拿巴第一个被提起来。那你读以使徒行传的前面，你可以知道他是当时这个教会发展成这样扮演最关键的角色。 那他是一个怎么样背景的人？他是原来住在塞浦路斯，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居比路 的一个犹太侨民。然后呢，我们读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扫罗或者是保罗，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大树，他是土耳其，大树在土耳其，他是一个住在土耳其的犹太侨民。那所以前面一个是一个住在欧洲的犹太侨民，后面这个是住在一个住在亚洲的犹太侨民。然后后来有两个人，这一个人呢，有一个叫做称呼为尼杰的西面。什么叫尼杰呢？你想想，你用英文去联想一下，尼杰的意思指的是黑皮肤的人，是 指的是黑皮肤的人。所以呢，他是一个犹太人哦，可是他是黑皮肤的。犹太人居然也有黑皮肤的，我想是因为他们住在非洲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的皮肤就变成黑的，黑皮肤的。所以他是住在非洲的犹太人。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一个人呢，是他所住的地方是现在的利比亚，他所住的地方是现在的利比亚，所以他也是一个住在非洲的犹太人。那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人被称为被称为是和希律王同养的。什么叫和希律王同养的呢？在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面，有的人是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王子。为什么？就跟最近生下那个小王子，英国那个小王子一生下来是王子。那在那个时代是，你一生下来是王子，你长大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他们就会从贵族当中挑一些人，然后这些人的年龄都要跟那个王子一样大，然后呢就跟这些王子，跟这个王子生活在一起，然后跟他陪他一起读书，然后呢这个王子呢犯错的时候呢要陪他，要怎么样，要代替他受处罚。好，就是但是呢他跟这个王子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哪一天这个王子当上了皇帝或当上了国王之后呢，这些跟他同养的人就怎么样，就一步登天了。那这个希律王是谁？这希律王是在巴勒斯坦的人的，所以呢他这个人呢是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我其实我讲这些简单的来说，其实要表达一件事情，是这是一个多元背景的教会。这个多元背景不是只是指在一般的会众当中，更是指的是在同工群里面。这个同工群呢是一个多元背景的同工群。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教会也有一点，我们城区也是有一点这样，对不对？我们有人是从大陆来的，我们有人是从台湾来的，我们可能也有人是英文讲的比中文好的，对不对？我们事实上是 有一些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也是一个多元背景的人。那多元背景表达的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状况当中，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经济跟社会的背景要在一起，有的时候是会有很多的障碍。但是谁能够跨越这些障碍，谁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可能性。谁能够跨越这些障碍，在宣教上面就有可能会有更开放的心，就有可能因为这样子更容易承担宣教的事工。那这是我分析为什么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开始之后，为什么安提阿教会会成为这个宣教中心的一些外在的条件。可是如果一个教会因为外在的条件的优势而壮大，教会的反应应该有的反应不是沾沾自喜并且以此自夸，而是要思考的问题是说，如果上帝给我们这些这么好的这么丰富的外在的资源，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应当为他做什么，而不是以这些丰富的外在资源而感到高兴甚至感到骄傲。圣经当中有一个比方，这个比方讲到有一个主人要离开家，他找了他的三个仆人，大总管、二总管、三总管来，然后呢给大总管5000，给二总管2000，给三总管1000，然后呢叫他们去怎么样，叫他们去为主人经营这些钱。那么我们要在这当中学习一件事情，得5000两银子的，从老师角度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他要思考的问题是他怎么好好的运用这五千。所以如果你是5000两银子的人，你得到了5000两银子，你要思考的问题是，那不是权力，那不是荣誉，那是什么？那是责任。你要好好思考的是，你怎么好好的运用这五千， 当然呢，只得到一千两银子的，不用太难过，你只要好好的尽自己的本分，好好的发挥这一千两的银子的功能，不要把它埋起来，好好的尽我们的责任，一样可以得到主人的夸奖。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外在的条件需要内在的条件相配合，如果内在的条件，内在的属灵的特质不足以承担这个宣教的角色，外在的条件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记得去年9月2号的时候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查使徒行传的11章的时候，我提到安提阿教会是我们的榜样，安提阿教会是我们城区的榜样。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属灵的品质。那今天当然我不能再讲一次那个课题，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我只能修一下那个大纲。好，我看一下那个大纲在哪里。刚才那张就是同工背景，请再往前走一点。好，好，这里讲到安提阿教会，第一个，它是一个看重灵命的教会，它是一个看重灵命养成的教会。当然，所谓看重灵命养成，所谓灵命的养成，不是说 OK 上一上课，教一教课，或者是规定规定，督促督促，每一天不读这个啊，不灵修，不圣经熟读，礼拜六礼拜天 check 没有做到，崇拜的时候就罚站。属灵生命的养成不是这样子，属灵生命的养成是什么？是生命带生命，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属灵生命的养成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看重灵命的教会。一个属灵的教会不一定是读圣经读多少遍，祷告多长的时间，这些呢是让我们属灵的方式，但是它不是什么，它不是决定我们是不是属灵的标准。所以一个看重灵命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榜样的教会，是一个看重真理教导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见证的教会，也是一个同心祷告的教会。第二个是一个注重团契的教会，我刚讲过是一个跨越文化跟背景的教会。第三个是一个同心服事的教会，是一个全体动员的教会。我们的主任牧师他在两年前的时候参加我们的同工退休会，他就说他非常的吃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那个时候比现在人还要少，120-120个人，可是我们有60个人是同工参加那个同工退休会。昨天人可能少一点，但是呢也有50几个人。我们是一个全体动员的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在服事当中，也是一个在恩赐当中彼此配搭的教会。还有是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所以我们在思考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我们体认到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到那个对，上帝在特定的时空当中选择合适的教会，甚至选择合适的人，完成他在这一个时候他的救恩计划。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都需要常常思考的是，上帝在现在，在现今这个时空当中，他对教会，他对我们个人的使命是什么？这个现在有可能指的是一个人的一生，这个现在有可能指的是10年，这个现在有可能指的是一个阶段，比如说你跑到 Boston 来念一个博士5年6年的时间，现在也可能指的是1年。不管是10年，不管是5年，不管是1年，在这个现在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需要思考。那我们发现呢，安提阿教会掌握到了，而且安提阿教会呢也顺服上帝走了上去，使得他成为第二个宣教中心，使得他成为跑第二棒的教会。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他们的内在培养了好的属灵的品质，也关键也在于他们专心寻求神。我们看到13章的第一节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是在同心的祷告当中领受了上帝的差派，而且他们在那里禁食祷告。我不是说禁食祷告会比祷告更灵，我不是说禁食祷告会比祷告更让我们更容易明白神的心意。如果我这样说，我就落入了回到了什么？回到了功德主义的观念，对不对？我也不是说禁食祷告40天比禁食祷告7天上帝更容易听。我如果这么说呢，我又进入了那个功德主义。那么禁食在这个地方的意义就是他们专心一致的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寻求，到了一个地步连吃饭都顾不得了。那么从这个行动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多么的专注在上帝面前寻求他的心意跟带领。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我们服侍的人很容易处在一个状况的，我们专注的忙在忙碌日常的工作，我们忽略了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跟带领。我觉得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反省需要检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领受到圣灵对他们的感动，在那里说要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有回应，而且他们的回应呢是一个有宽广心胸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派的不是说派这个尼杰称呼尼杰的西面出去，上帝说的是派这个巴拿巴跟扫罗。那派巴拿巴跟扫罗有什么意义呢？ 我记得刚才我讲过使徒行传11章提到巴拿巴对这个教会的建立跟成长有非常非常关键的影响力。所以我记得去年8月12号的时候，我用一次讲到的时间专门讲巴拿巴。而且如果你看根据排名，他可能是这个教会的最重要的领袖。结果上帝说派出去，派出去，他们就派出去了。第二个，扫罗是谁？我们刚刚说扫罗其实是保罗，扫罗是后起之秀。扫罗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博士级的明星啊。那上帝说派出去了，他们就派出去了。所以派巴拿巴出去就派出去了，派扫罗出去他们就派出去了。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同工，就说上帝啊，不能派出去，你可以派别人，你不能派他们，不能派扫罗，派出去了我们自己怎么办？没有扫罗讲到我们的聚会人数下降怎么办？因为他讲到讲得那么好。没有扫罗教成人主日学，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人数下降了怎么办？没有，上帝说派出去了，他们就派出去了。第三个，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按手。在教会的礼仪当中，按手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意义。在这里的意义表达一件事情是，其他的人按手在保罗跟巴拿巴的头上，表达一件事情是，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支持你们出去，我们向你承诺，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差你们出去，我们会和你同工，和你们同工，不会说差出去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们自己以后就自己负责任了。按手有这个意义。所以你后来从13章到28章，你基本上看到一件事情，大部分的时候当保罗他们一个旅行步道结束之后，他们回哪里？他们回安提阿教会去。为什么？因为呢，他们出去外面工作服侍走累了，他们 要怎么样？他们要回家，他们要回去休息。好，那所以他们被差派出去了，教会仍然支持他们。我昨天在这个讲到一件事情，我讲到说我们有一对夫妇，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学校里面工作，然后呢就在那个学校开始了一个小小的学生小组，然后他们就会想到，然后就会写信回来问说，我们现在要查经，要小组查经，你可以建议我们查什么经文吗？你有没有讲义可以那个提供给我们？好，我们就寄过去给他们。然后最近呢说我们现在要成立团契了，你有没有团契的同工职责？好， 那师母最近写了团契的同工职责，那就寄过去了。然后呢，他们其实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六月的时候他们回到我们当中来，我讲的是李维伦跟庄浩芳他们。然后他们在累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回来让我们这里成为他们属灵的家。去年十一月感恩节的时候，有两个从我们这里离开的两个姐妹，一个去了 Cincinnati， 一个去了 Miami。 然后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回家，我们的团契给他们非常多的 support， 非常多的安慰，按手有这样的意义。所以我们讲了安提阿教会，我们特别提到上帝在特定的环境当中给人跟给教会特定的使命。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上帝给 COM 的使命是什么？一个郊区华人圣经教会，既然叫郊区华人圣经教会，为什么要在城里面有城区事工呢？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每一年秋天快到的时候，成千的华人学生跟学者从中国大陆各省，从台湾，从香港，甚至从新加坡来到 Boston 来求学，来做研究，来就业，让 Boston 这边有一群特殊的族群。这群特殊的族群呢，人数不断的增加，现在恐怕已经超过上万了。这个特殊的族群，他们对美国陌生，好像异乡人一样，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福音能够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影响力呢？他们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或者是专业人士，我们期望的是，如果他们在这里被福音得着，他们对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华人的群体，在经济上，在社会的各领域上面，在文化上，在福音的工作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他们在这里认识了上帝，他们的生命得到更新跟改变，他们会对自己的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力呢？面对这个族群的来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吗？我们从群体转到个人，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放在这个群体里面，或者十年，或者五年，或者甚至只有一年，你或者来读书，你或者来工作，你或者来定居，或者你只是来这里做短期的访问学者，上帝要我们在这个时空当中为他做些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要从安提阿教会的状况，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我们要在这里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吗？我们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吗？第二个，我们预备好自己可以被上帝所使用了吗？我们在现在，我刚才对现在下不同的可能的定义，对不对？我们对现在，我们能为他做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其实这是我今天我们读了整章的圣经，我的重点在前面的三节，但是后面我要很快的用比较短的时间讲下讲过去。接下来我们看巴拿巴跟扫罗就组了一个宣道队出发了，他们从他们在开始的时候的遭遇，我们来学习怎么传福音，甚至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二十八章讲完，我们都不断的在学习怎么传福音。今天我只能用一段短短的时间讲过去。他们的福音工作先从哪里开始呢？如果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地图，他们的福音工作先从居比路，也是我刚刚讲的塞浦路斯，它是一个地中海的岛屿开始。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这个工作呢，这个地方呢是巴拿巴成长的地方，所以他们是先从宣道队的这个宣道队的队长的家乡开始。第二个，他们呢先从他们的对象先从谁开始呢？他们是先从犹太人开始，他们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开始。这常常是宣教工作的进程，先从熟悉的开始，一步一步的向陌生的带开拓的领域前进。 那么后来呢，他们离开了塞浦路斯，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在那个地方啊，那是另外一个安提亚啊。他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大概看到的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不知道是不是他，应该不会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篇，但至少是第一篇被记载下来的布道讲章。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还可以从使徒行传的无数篇的布道讲章里面学习怎么跟人家传福音。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想有几个要点我们可以提出来。首先保罗提出来福音的基本的内容是什么？福音的基本的内容是耶稣基督。这一个福音的中心信息跟福音的基本内容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我再说一次，耶稣基督跟他的工作，跟他的救恩，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永远是我们福音的中心，这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是人类得救的指望。因为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是对人的生命和对人的未来带来决定性改变的最重要的关键。所以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福音的中心。所以这段圣经讲到耶稣基督是谁，这段圣经讲到透过他的死和复活所成就的救恩，这段圣经讲到为什么耶稣基督跟他的救恩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人生当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人生当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和神关系的破坏。人和神关系的破坏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人的罪的缘故。圣经当中讲到人需要追求的是称义，但是人没有办法称义。圣经当中提到称义的时候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层次的含义指的是人的行为没有良善，所以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没有办法能够得到无罪的宣判。可是第二个层次称义的含义指的是人和圣洁的神的关系破坏了。称义指的是关系的和好，不称义指的是关系的破坏。罪使人不得称义，罪使人没有办法和上帝的关系恢复。而当人不能回到上帝的面前，当人不能与上帝的关系和好的时候，人的人生没有盼望。所以人没有盼望，如果你没有跟上帝的关系和好，人没有盼望，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多么有成就，你的人生没有终极的意义跟盼望。耶稣的基督的救恩使我们的罪的刑罚被他代替，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使我们可以称义，使我们和神关系良好，这是福音的中心。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看，保罗在谈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他采取了一个诠释的角度。就是保罗呢，如果你看，即使至少你读我们刚才所读的几处的选择性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讲耶稣基督跟他的救恩的时候，他从一个角度是从旧约的历史谈起，从旧约的历史谈起，谈亚伯拉罕，谈一直然后最后跳到大卫。在那当中简单的说，他极力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犹太人长期等候的拯救者，长期等候的弥赛亚。那为什么保罗是用这种 approach 呢？因为这是保罗根据那个受众的状况所采取的辩证。因为他现在呢，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以色列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呢，不断的在等候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就是弥赛亚，一个拯救者可以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跟过去的苦难的君王。那么保罗不断的在那个讲到的信息当中告诉他们，耶稣就是那一位他们所等候的君王。那么如果你继续看使徒行传看下去，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 保罗的布道呢，中心信息是不会改变的，耶稣基督跟他的福音。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阐扬 approach 这个福音的内容的时候，他所采取的角度是怎么样，是会改变的。他会针对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不同的 approach。 所以你可以在那里看到福音的不变，还有福音的什么，福音的方式的可变性。这是我们以后会不断的看下去的。那么这一个布道的内容给我们一个典范，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第一，福音的中心信息是耶稣基督，但是阐扬福音的方式呢，不是一套招式闯江湖，或者是呢，你看武侠小说学一套剑法，然后呢，只会一种使这个剑法的方式，就是从第一招使起，第一招、第二招、第三招，那你可不可以从第一招一下子跳到第四招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被教导的是不行，你一定要一二三四这样下去。可是事实上呢，传福音的传达方式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不是这样一招一招一成不变的使出来的。传福音的传达方式应该是要针对受众，你针对受众你要有适当的切入点，他这一招砍过来的时候，你应该用第三招回回去，你不能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先打第一招。你打第一招的时候，你已经被怎么样，你已经被杀了。所以你要怎么，然后呢，另外一个人他用另外一招过来的时候，你应该从另外一招回去。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受众有合适的切入点，有合适的辩证角度，这个我们叫什么，我们叫见招拆招，这样才能够针对不同的领受者而有不同的传达。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福音的中心信息是不能改变的，是不会随着时代跟受众而改变的，但是我们 approach 的方式会随着不同的对象而有调整。当我们在面对学理工的人的时候，可能有面对学理工的人的 approach 方式，当我们在面对学人文的人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有不同的approach 的方式，当我们在面对博士后的时候，跟在面对本科生，甚至面对我们现在开始发现我们城区有高中生来了，他的 approach 的方式是有差别的。因此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有两个要点要注意，第一个，你要很熟悉福音的中心内容，你要非常非常的熟悉，你要认识耶稣是谁，你要对耶稣的救恩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认识，你要对福音的中心内容熟练到倒背如流、运用自如的地步。第二个，可是同时呢，我们要常常花功夫跟时间去认识我们的对象，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什么，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要常常去了解跟认识他们，我们要常常思想怎么传福音给他们才是合适的 approach， 才是合适的接触点，才是合适的表达方式。在表达方式，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城区，我们当中很多的人，你在读研究生以上，我们所受的学术训练基本上还是 modernity 的学术训练，对不对，还是现代主义的学术训练。可是呢，我们会发现哦，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越年轻的人越来越受到这个 postmodern 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他现在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混合的状态里面。那我们要怎么传福音给他们呢？这是一个留给我们的挑战，我这个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不能在这两句话就告诉你。很多的福音事工策略已经在考虑这种状况，所以最近香港有一个杂志，他们就在写说怎么样传福音给后现代的中国年轻人。那他们邀到我这边了，所以这是一个越来越多人在思考的这样的问题。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发现保罗传了一篇道之后呢，传完之后有不同的回应，我们看到有没有人接受，有人接受，而且接受了之后大大的欢喜，因为这就是他们所要的。我们看到有人拒绝，我们看到有人拒绝，有的人拒绝了就拒绝了，对不对？可是有的人拒绝了还要起来怎么样，还要起来反对，还要起来逼迫，甚至还要起来跟什么，还要起来跟这个 保罗有直接面对面的对抗。你没有看到这个方伯啊，周围有一个有这个啊，这个巴耶稣啊，来起来跟保罗对抗。我们看到，我们尽我们的责任，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传福音。但是呢，即使是这样，我们会发现，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所面对的有不同的反应。所以你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有人信主了，很高兴。如果你传福音给人，人家拒绝，你也不要难过，因为呢，大布道家保罗都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甚至我们传福音给人，遭遇到逼迫，我们也坦然接受，也坦然接受。我讲一个例子就解释。20几年前的时候，我在台湾在一个地方服事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在我们服事的群体当中有一个长辈，他有很多的见识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比如说30年前在台湾呢，大家已经说餐厅的那个锅碗、那个碗筷都洗不干净，所以你出去外面吃饭，你吃自助餐的时候，你要指定你要用宝丽龙，他说这样你就免除你自己得肝病。所以那时候使用这个宝丽龙碗筷啊，瓷碗筷后来又是后来才开始，但瓷碗筷的精神是一样的。所以大家都，所以说如果你拿那个碗筷给我用，我就说我拒绝使用，因为我不想得肝病。大家都用什么？大家都用宝丽龙碗筷啊。那那个时候成为一个风潮。这一个人呢，他说不对，我们不应该用宝丽龙。那可是呢，又怕得肝病，又不希望造成环保问题，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带一个餐盒，然后你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你就拿那个便当让他，那个餐盒让他装，让他装，让他装，让他装。20几年前的时候，他的这个提倡呢是被笑话的，包括我们那一群传道人都笑话他，说你这样太麻烦了，你这是什么什么问题，他就被笑话，但他非常坚持的做。而且呢，他非常坚持的怎么样？他非常坚持的劝人做。然后大家那个时候出去买东西都用什么？都用塑胶袋，对不对？他说不，我们不能用塑胶袋。那不能用塑胶袋怎么办？那个时候没有环保袋的，所以他怎么办呢？他每一天哈，今天哦，他家里他就洗塑胶袋，洗10个塑胶袋晾在他们家的那个阳台上，然后呢，每一天呢就出门就带5个塑胶袋出去，然后到了一个地方买一个面包，他就说不要用你的袋子，用我的袋子。然后回去之后呢，那天晚上再洗，洗到后来他太太都烦了。后来然后他会告诉我们说，你洗碗的时候水需要用那么大吗？你可以用小一点。你的洗碗巾需要用那么多吗？可以用少一点。 OK， 所以呢，他在为一个他的看见跟理念坚持，不但他自己坚持，他还怎么样？他还不断的去告诉别人。那么他得到的结果，有些人呢就接受。在那个时代，我知道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接受，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接受。可是他不因为这样而，我也不能讲说他没有犹豫，因为他为了这个洗塑胶袋的事情跟他太太吵架，我也不是说他没有犹豫，但是基本上来讲他坚持下去。同样的，我觉得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有人接受，有人拒绝，有人反对。但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反应是什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坚持下去了。那为什么他们坚持下去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传的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盼望，所以你或者接受，你或者不接受，我还是要传。同样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你传福音给人了，有人接受，有人拒绝，有人反对，不管接受拒绝反对，我还是要传下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跟他的救恩是全世界的人的盼望，所以他们不断的继续传福音，他们不断的继续的为主发光，盼望我们也不断的继续的为主发光。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这首诗歌不叫为主发光，这首诗歌叫做哦主发光。